一盏灯，一杯酒，余韵茶说到长久。
深夜的我们总是可以陪你很久。
喂、欸，门口是哪来的狗狗？嗯，过来，过来。
这只狗狗好可爱哦，我们可不可以养它？我会带它去散步，喂它吃饭的。
可以啊，妈妈想要把你丢掉养这只狗就好了，因为你很恶心。
妈妈，110的那个警察叔叔要找你。
没关系，我自首，我宁愿去坐牢也不要养你。
你太过分了吧。
毕竟有毛的小孩现在比较受欢迎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认同你这句话。因为你还没有当爸爸妈妈。
哎，没关系啦，这是时代的眼镜啦，人类越来越不受宠就是这样啦。
毕竟现在小孩越来越难养了，
真的还不如养了一只就是毛小孩还来的就是有用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毛小孩。
我第一次听到你在装可爱觉得好恶心。
所以你可以懂我刚刚你在装可爱的时候我多想打你
了。没有，可是我很常在装啊，我很常装，你应该是习惯这件事情。可是是你刚刚是第一次，
啊、你守在那边，你搞怎么样？
好了，
我就没有装可爱的权利。
你有养过什么宠物啊？
你说我有哦，可多了呢。就是我养，好像有养过啊，不对，不是好像养过，就是我有养过两只狗，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会很可怕，就是我还有养过16只猫。
天，同时养吗？还是你的？这辈子养16只，
就是跟着我妈一起养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养猫啊，所以就养了16只这样。
所以是累积下来16只，
没有没有没有，
同时16只在一个空间。
它应该是对，就有一段时间是16只在同一个空间。
16只很可怕哎、欸，
非常可怕，
你进门就是屎尿味耶、欸，一个小时清一次猫砂吧。
倒是还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妈会有一些措施，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好好。
然后还有养过那个就是蚕宝宝啊，然后也养过
蚕宝宝，
养过那个秋叶鼠。
蚕宝宝我个人是认为他们有点不在于宠物的范围内耶、
哦、不在吗？不在吗？
他有点像是就是小学生国中生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的实验物。
因为我国小就是养蚕宝宝啊，然后国中就是养那个啊，就是秋叶鼠啊。
那你养蚕宝宝有养到他们就是屎一大堆吗？
有，他还会就会一直生一颗一颗，它就算没有受精，就是那个
它也会生出那个蛋来，
对，然后看起来超恶心的。
我觉得光是它成为蛾这件事情就变很恶心。
对啊，然后有时候还会那种，它不是就是弄成蛹之后，它也不一定会出来，还要去救它。
你还会去救它？我觉得它已经开始烂掉，我就会开始就是好捡起来然后丢掉。
呀，听起来好恶心啊。对，然后后来就是
那时候至少养了两三代耶。
没有，我好像只养过一两次，就一两只这样子。
养蚕宝宝应该是大家都有养过吧，他
就是儿时回忆这样。
他还是就我心目中他还是实验的一个食物，就是
但
是
如果你要我
实验的东西。
对，但是你要我现在去养我应该没有办法，因为我现在应该会觉得它很恶心。
对，我现在应该看到就是蚕宝宝本虫我就觉得很恶心，就是
对啊，
而且它很软呢、欸。
到底小时候到底是哪来的勇气可以养这个东西啊？
而且它不小心流血就会绿色的血液跑出来、
好恶。好，没关系，我们今天着重比较就是真的是在讲毛小孩的，就是狗狗猫猫好了，或者是一些老鼠之类的什么的，
就是比较有毛的动物。
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昆虫我们就算了好不好。
先不要，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点怕昆虫啦。
对啊，那我先讲我小时候养的狗狗两只狗狗好了。它其实就是它其实不是一起养的，它是阶段的。就是小时候我人生第一只狗狗是我去那个高雄的寿山那边有那个动物收容所官方的，那我爸带我去认养的。
哇，那你们就是蛮有爱心的。
我也不知道我爸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去那边认养，反正我就
是小时候你爸经济压力不是很大吗？怎么会养得起狗？
那个时候
连小孩都养不起了。
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还算过得去啦。
嗯，
然后那段时候就差不多是在我几就是国小三小四的时候，
嗯嗯嗯，
还算是过得去的时候。然后他就带我去领养狗狗嘛，然后他那个就是我记得我见到那一只狗的时候啊，他都不敢靠近人，然后他就很小只，然后因为那时候社工在清理地板，
嗯嗯，
他就然后社工一直叫他离开，因为他要拿那个水去喷那个地板嘛，然后
就是
他都一直不离开，他就一直
尿狗大便，
对，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发抖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我要选这一只这样。那我爸也想说到底在想什么。
你从小就是一个 S 欸，就看到会怕你的东西就好，我要他。
对，然后他就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是骑摩托车哦，然后我就抱了那只狗，因为也没有地方让他站，因为他很小只，他也不能就是站在那个站就是那个脚踏板那边嘛，所以我就只能抱着他，嗯，他就一只手，他就两只手撑着那个仪表板，然后被我这样抱着。嗯，然后
哦，你那时候在前座是不是？
对，因为那时候小孩啊，嗯，所以就是这样。嗯，然后我就这样跟他一起盯着盯到回家，这样就没想到他尿在我身上，
正常的吧？因为就是先不讲会不会晕车，就是他是第一次就被你们突然抱住啊。
对啊，但是他就是一路就是撑着这样。
现在领养狗和猫好像会让你就是去个两三次，就是陪他比较熟悉之后，他才会让你带回家
啊，好麻烦哦。
现在领养狗和猫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点，甚至你不要讲说就是去中途，就是去中途他们还会要追踪什么的，还要签切结什么的，
哦，
就是更多事情要去注意到。现在养狗和养猫就是比较重，
哦，
就是重点。
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蛮随意的，好像只要签个名就可以带走了。
小时候很简单，小时候就说我要这只就带走了，
对啊，
所以他才会尿在你身上。
没错，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家生活嘛。然后那个时候你也，嗯，就是你也不会想这么多，就是你吃什么你就会给他吃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很有趣哦，
嗯，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给他那个吃那个羊肉，就是那个羊肉不是羊肉卤那种，而是炒羊肉那个羊肉，或是羊肉汤啊，
哦，
或是羊肉汤，嗯，然后我就给他吃。然后因为原本那只狗它的耳朵都是垂下来的，
嗯，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立起来，
就我觉得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反正就是我给他吃了第一次羊肉之后，他另外一只耳朵就翘起来，隔天呢就翘起来，然后一只耳朵，然后另外一只耳朵就继续这样盖着，就是一翘一盖这样。然后我爸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然我们再给他吃一次，让他两只耳朵都翘起来好了。”然后我们就，
然后他就整个翘起来了，
对，两只就翘起来。
然后你再给他吃第三次羊肉，他就下面翘起来了。
好啊，他是母的，翘不起来，没有办法。对，然后。就是那一只狗真的是就是很有趣，因为它就是很就是懦弱，然后就什么事情都要跟在我旁边这样。
哇，那它算是就是蛮习惯你的。
对啊，但是后来它就是走丢了，不知道是被人家抱走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家习惯就是有狗，我因为我们那时候住的社区就是不会有大马路，
嗯，
我们是在内巷，所以说狗狗出去它，嗯，自己会回来。
嗯哼，
然后他自己撞，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门是那种有点像纱窗门，然后是那种开合的，不是用拉的，是他可以撞进来的那种。
他可以撞，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门，就是他虽然是纱窗，但是他那个门是跟一般的门是一样，是就是推上来。
哦，
就
他不是拖拉式的，
对对对对对，
是
他就是很用力的蹬开那个门，就会狠狠的就往墙壁这样蹦，然后他就会进来这样。所以每次我们家人一听到砰就，狗狗
进来了，
对，狗狗回来
了。那你们就是那一天就是没有听到砰的那一声，然后就是
他就出去，然后就没再回来了。
他可能就是找到他
解脱了
狗生的大屌啊，
也有可能，对，
就跟着狗屌走。
然后后来我就超难过的啊，我就超难过的。然后就是因为第一只狗狗嘛，然后我爸就看我这么难过，就他就问朋友说还没有狗狗要养，
嗯，
然后我的第二只狗才来这样。然后两只其实长得蛮像的，欸，
会不会是你爸那朋友就是偷走之后再给你们的？
没有没有，虽
然
蛮像，
偷偷卖你爸钱这样子。
没有，就蛮像的，是个性蛮像的，然后品种好像差不多，但是毛色不太一样。
哦，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狗可，但是我跟你讲，第二只呢也是走丢。
哇，那你们蛮不负责任。
就是我们都太习惯让它出去回来，
也是同样方式走丢的。
对对，出去玩就没回来这样。
真的是蛮乡下的一种顾狗的方式欸。
对啊，
因为我外婆家在台南，他们也是就是有养宠物，他们也是会放在后花园，然后让它随便跑，就是不会特别去把它拴住还是什么的。
但是其实如果放到现在啊，我们家应该早就被检举到死了。
嗯，是因为他就会很容易跑去别人那边乱尿尿什么的
啊。对啊，但是当时没人会管我们这件事情。对啊，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也养过一只土狗、嗯、然后我永远都记得它是叫金币。因为它、嗯、最可爱的是有一次我放学一回家，因为我们都会买超级大包很多公斤数的那种狗饲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他就从底部咬一个洞，然后整个家一楼全部都是饲料，他那一天大吃把废。
哎，那你们家那个狗比较好哎，因为我们两只狗好像都很少吃饲料，我们都是给他吃人的东西耶。
哎，我爸也会给他吃骨头什么的，现在是不推荐吃骨头，因为很容易划伤他们的就是喉咙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啊，我爸就会喂他们吃骨头啊，还是喂他吃骨头，然后他就是骨头也吃，饲料也吃，他就是什么都吃，他就是一个塞甲狗
啊。狗啊，狗就是
然后
什么都会吃啊。
可是他也有走丢一次，但是他有循着路自己跑回来，而且他是三天后回来，而且他就三天后回来带一只母狗回来，
带他的女朋友见家长，原本要私奔啦，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是要结扎还是什么，那时候真的是蛮小的。然后他真的是走丢，然后我和我姐那时候就开始哭，狗狗不见了。然后就过没多久，就三天后，他就突然带着一个女朋友，然后他那个母狗就是依偎在他身边，然后跟着他这样走过来，我就天哪，这发生什么事？
从小就是被人家就是直接被人家赏光，被狗赏光这样子。
对，然后之后我们搬家就是住到公寓去，因为那个公寓就不能养狗，我们就把狗狗就送人家养了。其实我们也没见证到它的死亡。
哦，我也没有见证到我初期两只狗狗的死亡欸，所以他们都活得很好啦。对，
所以它就是死在你回家的路边呢、啊，你没看
到它。而且我不知道，那就是当作他没死这样。
永远活在你心中。
没错，对，他永远都活在。那时候我那两只狗真的是很黏我，那两只狗的个性都很黏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对不对，我今天要出去买东西，然后比如说只是去便利商店，他们就也要就是跟，而且他们那个跟不是那种，
那你带出去像去便利商店你会就是牵绳吗？
不会，那时候你都不会有习惯。原本会，就是后来就是他、嗯、就是你发现他都不会离开你身边的时候，我就不会牵绳，因为他就会跟在我的，他不是跟在我的后面，他是跟在我的脚旁边、嗯、有时候如果你不小心走错，你可能还不小心踩到他的那一种，
就是训犬是要特别训练他才做得到的事情。
对，然后你就是有时候想说你到底为什么要靠我这么近这样子。
是不是你就是训犬师？
嗯，
所以你长大之后才
因为小时候小时候可能都比较残暴一点吧。而且那时候我超可爱的，
言下之意就是你用暴力让爱臣服于你。
嗯，当然是也没有啦，我也是有就是有关爱他的时候啊。
嗯，
就是我想一下，我关爱他的时候
你这句话有点可怕欸。
但是我有时候的确就是他如果乱尿尿，我是会狠狠打他的那种，没有错，我是会拿那个木棍就是甩他的那种，然后就好像我的女狗一
样。听到这边我们要先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狗狗出去就算不会走丢，你要把它绑，就是牵绳，因为它会不会去攻击其他的狗狗，就是不一定，好不好？然后再就是不要随便打狗。
但我跟你讲，就是事实的教训还是要必要的啦，毕竟如果他们不乖的时候，对对。
你这边下面留言就会讲说，哪有，狗狗明明就都可以教，不可以打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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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告诉我啊，你怎么教啊，你怎么教，你现在拍影片跟我
讲
啊，
你现在
讲
这么多，我还是不会再养狗啦。
对啊，怎么样，我然后我就拍一只，我去打别人家的狗，我现在就打给你看。
哇，那到时候就是我们被迫要拆伙勒，因为我一定会就是出来谴责你。我会第一个跳出来在新闻底下留言谴责。
谢谢你哦，谢谢你。对。好，那我们狗狗聊完了，我们来聊猫。
对，我现阶段是 住的地方，就是台中住的那边，就有两只养两只猫。
嗯，我见过，
一直是白底虎斑，然后一直是普通的那种虎斑猫。两只是非常非常好动的猫，因为刘邦就能亲身的经历跟你们讲这样子。
没有错，我有一次去他家玩，然后因为去台中嘛，当然就要住他家嘛。然后那只猫，那两只猫一开始呢，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也不怎么靠近我。我想说，哦，特懂特懂，呵，弄麦都不要靠近我哈。那就是我们相安无事的呵啊。然后你就想说，你晚上睡觉就不会待机啊，哦，气到一个台语真的飙出来，你就躺在那里，也是不知道是你的肚子那一块是发光还是怎么样，趋光性还是怎么样？
他们是虫子，
他们真的是接二连三哦，就是我平就是一开始也不靠近你，然后你睡着的时候，他就拼命的一直闻你，然后闻你的包包这样，然后突然哦，就一个跳就踩到你的肚子上，然后你就立刻就醒过来嘛，但是想说算了是猫，那就默默把它放在就是把它抱下来放在地板上这样。结果呢他就以为哦，他这个行为被鼓励了，这样就呼朋引伴了，两只都跳来跳去，我们在一起跳他小了。
他们是认为这边有气垫床来玩一下吧，
然后也不知道是我身上到底有什么味道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最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其中一只猫在我的那个包，因为我那个包包把东西拿出来之后我没有把它关起来，他就整只猫蛆在我的包包里面，我也是不知道到底是要干嘛，整个包包都是毛。对，
就我家的猫很喜欢就是跑进一个洞里面或者是箱子里面之类的，他们喜欢躲在那种阴暗角落，
猫都是这样没有错啦，但是、就是、
我在猜想他们一开始在闻你应该是在想说怎么家里突然出现一具尸体在这边躺着，
猜猜看他会不会动好了。
对，然后就跳到你家、欸、跳上去就哎。欸好像不错啊，那快点快过来过来，嘣嘣，
一起玩一起玩一起玩。
因为他们如果就是跳，就是我在睡觉跳到我身上，因为我会有起床气，跳到我身上的话我大概会直接往屁股打一下，然后他就会跑开这样子，他们就知道说哦，就这个不好，不能玩不能玩了。
你怎么知道我那一天就是最后没有掐他们，也许我已经这样掐他们了。
好，嗯，怎么说呢，我等一下就先发新闻稿好了。
而且他很过分耶、欸、就是你把他抱，我把他抱下来哦，然后他跳到我身上之后啊、嗯、他也就是这样对我，就是他第二次第三次他还会对，就跳 不止跳，他还会跳完之后还在你耳边喵，然后就是一肚子气，就是是不是真的是没有被打过。
你为什么要这么凶？他们感觉听这样听起来很像是在撒娇啊，
但那个时候睡觉真的是没有关系，你可以让我睡觉吗？因为你这两只猫就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妈本身就养了16只猫、嗯、
哇，如果在你家就16只一直跳欸、
哦、不会啦，因为我妈哦，我妈教小孩可能还好，哇，教猫真的是一流呢。真的是哇，我都觉得顶他那个去考那个就猫咪
训猫师，
他可能真的是哇，他那个可能是 top 级耶、欸、怎么是
他可能是就是全台湾 number one。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16只一定有公有母嘛，对不对？
对，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只要租房子，他就一定会租一间，就是一定租会有房间给猫的，然后他就会要养的，就是要搬进去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房间改造，他就会把它就是做那个有点像顶天立地，你知道吗？顶天立地就是立在房间的中央，
猫跳台这样子。
没有没有，然后他会用那个比较厚一点的，就是有点像你们之前做生意会防风的那个布，
哼，
然后把它隔成，把房间隔成一半，然后一半是公的，一半是母的，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有结扎应该就还好吧？
一开始没有，最早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对，后来
16只是这样来的。
对，没错，所以一开始我记得我妈养的第一只，然后莫名其妙多了两只之后，然后我妈又从外面带回来一只，然后莫名其妙在我有意识之后她就莫名其妙增殖成16只这样子。
好，这里又有一个可以教听众，不管是猫还是狗一定要结扎哦，
真的，不然你就是等着它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而且猫咪很可怕的是公猫没有结扎，它们只要听到外面有母猫在叫，它们就会一直想办法要跑出去，而且它们会到处乱尿尿。
好可怕哦。
你就发现你家沙发全部都是猫尿哦。
还好还好那时候我妈是住室大楼这样。
可是养到16只那经济压力超大欸。
所以我那时候蛮佩服我妈的、欸、就觉得她就是怎么可以一个女人在外面工作然后还可以养16只猫。
对啊很可怕，因为我光是养两只猫我就觉得有点累。我养这两只是因为就是跟前男友在租屋处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孤单欸，就只有我和他，就是我和我前男友、嗯、然后就不然我们来养只猫好了，我们就先养一只公的，然后养完一只公的我们就想说好像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在家里好像会太孤单欸，不然我们再养一只女就是母猫给他当女朋友好了，就养了第二只母猫。就殊不知公猫跟母猫求欢的时候，诶不对啊，他们两只都已经结扎了，但是公猫还是会想要跟母猫求欢，结果公猫跟母猫求欢的时候母猫一直赏他巴掌。
长得不够帅啦，长得不够帅。
然后被赏完巴掌之后公猫就会恼羞成怒一直追那只母猫。然后最后的最后他公猫就会在一个角落就好可怜。
听起来好乳蛇的一个故事哦。
对，很乳蛇的一只猫。
而且那个时候你们的观念真的是很老年人的观念、欸、跟我妈那个时候一样、欸、就是会寂寞还要多养一只这件事情，你们真的有问过他吗？
人就会寂寞了，猫总也会吧。
猫我是觉得他应该是自己可以活得蛮好的生物、欸、
我觉得不行，我看到就是我回到家他就一脸你们怎么放我在家这么久的表情，我就觉得
我觉得那是你自己幻想，他并没有这样想，他只会想说妈的奴才又回来吵我了，
就是妈的你要不要赶紧放饭
啊。对 啊
现在才回来什么意思，几个意思呢？
对，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觉得我好可怜，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啦，因为我个人觉得我
不会这么自怜自艺。
我妈那16只，那你们家的是叫他的名字到一个地方就是拍他那边两下然后他会跳到你拍的那个地方吗？
嗯，就是我们在床，我和我男朋友在床上就是可能就是拍床然后叫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过来，公的会啦，但是母猫就傻逼叫谁啊的表情。
我妈厉害到16只没有任何一只不会这个技能，就是你只要叫那个人的名字拍这边就跳过来这样。
你妈是不是进那个房间就会先带一条鞭子然后会叫他跳火圈什么的？
我妈是先修炼精神力啦，就是一些能量立场，就是他那个眼神。对，你知道有一次超好笑的，有一次超好笑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好像是不知道是暑假还是怎么样吧，我去我妈那边住，然后我妈就说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弄一下猫砂，妈妈去买菜这样。不是买菜，他好像是在弄他的工作的东西在客厅，然后叫我先去帮他用猫砂、嗯、然后我想说好啊，反正就顺便玩猫这样。然后我就是在用猫砂的时候，因为那群猫看到我就会好像是看到圣光一样，因为我会把它们放出来玩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喵猫喵猫叫到就是快要把那间就是轰破天了。然后你就突然听到我妈在客厅哦，就突然出了一声就嗯就这样一声，然后你就立刻感受到那个交响乐立刻按了静止。所有16只猫立刻住嘴这样，然后就想说
你们家是不是都会虐待宠物。
我自己也想说到底发什么事。然后最好笑的就是他们偶尔还是会附萌嘛，因为想说哦好像比如说静止了一下然后好像没有下一个步动作
了，好像没声音了，应该是可以继续。
对，然后就会叫嘛，然后我妈就会这样哦，超好笑的。因为那个房间刚好就在客厅可以看得到的位置这样。
嗯，
然后我妈就是一边就处理东西然后一边看电视嘛，然后他们就固态附萌就在叫的时候，我妈的第二步骤就是不出声音了，就是眼神这样过去，超好笑哦。原本那些猫嘛就在看我跟看我妈嘛、
嗯嗯、
就我妈这样子眼神过去、嗯、他们是别开头欸。
你是统一反方向别过去吗？
我觉得那一幕真的太经典了。就是他们会立刻别开头，然后我现在想说
什么电影画面啊。
我这个想说 这到底是怎么训练的。然后我妈就会说不要放他们出来哦，你不要放他们出来哦，他们昨天他们
你妈之前是不是在马戏团工作过啊？
训练狮子。
对啊，训练过狮子之后就16只猫小 case。
因为有时候 公猫母猫，它我妈的习惯是比如说135是公猫，246就是母猫，可以出来客厅这样子、嗯、然后它就是会把它们分开出来玩、嗯、然后但是有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有认知嘛，所以我只要到我妈
放出来玩，
对，我到我妈家我就是啊让你们快乐都出去这样，然后16只就走了。
那他们就很疯狂的大打炮欸。
不会大打炮，但是他们会疯狂的大跑来跑去，然后就一时之间那个客厅就会撑起就是猫海，就是那个猫毛的海洋这样，然后我妈就会就是会从就是原本的声线就立刻高八度的叫我他们一只一只抓进去这样，然后说如果不抓，
那你
分得
出来哪只是公哪只是母是不是？
我就是会因为他们有些毛色不一样，然后大概可以分辨，那重点是分辨不了就叫我妈看一下，我说这是叫什么公的啊进去这样，我妈超厉害的、欸、而且她有时候有几只猫那个花色根本就长得差不多我都认不太出来，她说啊这个就是谁谁谁这个就谁谁谁啊，我就想说
因为有在养啦有在养就会记得这件事情
是没错，但是就是
你就只负责玩呢、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还会就是我还会就说什么哎、欸，你就是有几只猫可能比较避暑它不会不一定放它们出来玩之后它就会出那个房间嘛，然后我就走进
拖它出来，
对我就说出去玩啊出去玩，然后就是把它抓起来丢到那个
你好可怕，你真的是就是不懂养宠物的重点的小屁孩欸
然后我就会然后因为16只猫都在客厅乱跑你其实很难下脚欸，就是你要走路其实是真的要很小心的，就是因为你有时候
贴着地面在移动吧，
然后有时候他们有时候就会摊在地上嘛，啊你贴着它就会挡着路，所以后来我就是把他们当拖把这样
就开始学那个女帝一样踢他们、
就是、
你知道女帝吗？
我就是用踢的，对，就是用稍微用踢的，然后他们也不会动哦，他们
就是把
他们
拨开啦，
然后他们就这样平移就这样子，像那种就是像保龄球一样然后就这样被我
你说以头为圆心然后往外这样子扩吗？
没有，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是轻踢他的肚子就是推他的肚子嘛，但是他就不会挣扎的起来，他就会被你一样的姿势被你这样推位移这样，他就是不会动，
好好笑哦
他就一样的位置这样推出去这样，然后我妈就会想说他累了就回去就把他抱回去，他累了这样，然后我说我不要，
看起来只是在玩啊，
对啊对，然后我妈就是都会很受不了，然后最好笑的就是啊我其中有一只猫是它喜欢吃海苔你知道吗、嗯、原本山海苔，所以那个我妈那时候都会买嘛，然后我一开始以为都是买给我吃的，就是我去我妈那边我以为她是买
给我吃，结果都是给猫，
对，但我妈不会每次都喂它们，但是有时候我会拿来吃嘛，
海苔很咸欸，
所以我妈就是偶尔才会给他吃啊，但是就是只有那一两只猫会这样吃、哦、而且你知道是怎么样多可爱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原本上那个纸不是会薄薄然后很会戳起来很会有声音吗，对不对？
嗯哼哼哼，
然后我们不是都会这样就是啪这样开起来吗、就是、
嗯，
然后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啊那两只猫就会立刻像狗一样这样冲在你面前然后坐下这样子仰头望着你这样
只差没有
对，然后你就把一片递给他，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咬掉哦，他的吃法不是咬掉那一片然后去别的地方吃，他就是你手拿着、嗯、这样长方形对不对，
然后
他就在他的嘴巴这样慢慢的削进去，这样像削铅笔一样他就像削铅笔这样，然后你就想说怎么那么有趣，然后你就一直喂他一直喂他一直喂他，然后就不小心把整包喂完，然后我妈就会发飙，
很值得发飙很值得因为就是贵料许送啊因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玩猫欸，然后到后面我也不想要帮他们清猫砂，我妈说帮他们去我说我不要你自己去，
我觉得讲到这边我们应该要来讨论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那时候都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养宠物的准备，我们来讨论一下养宠物之前的准备动作好了。
好啊，就是你要有一个有钱、嗯、然后你要有时间然后你还要有空间，然后跟很快要换下一只的心情，没有啦
没有，我觉得你最后一个非常可怕好不好，可是你前面讲三个我都觉得非常的认同，
哎、欸，我都觉得我对我人生中的宠物很认真欸，但
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大家都一定要有的一个想法是你养它就是它就是一个生命哦，就是你要想着就是你要为它负责任、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说的经济啊、时间啊、空间啊什么这些，真的都要准备好。因为我光是讲经济好，我觉得我当初没有就是想清楚，就是因为我养两只猫，但是如果这两只猫同时生病，我是会有点负担不过来的，就是我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在养猫和狗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都应该要想清楚，因为猫和狗都没有那个健保，他们去看医生非常的贵，除非你有买保险，就是猫狗的保险。
嗯嗯嗯，
不然你随便就是去看个医生就要好几千块钱，吃药打针什么都好几千，非常的可怕，好不好？嗯，
而且比如说像你养两只猫嘛，可能他们就是有时候，因为猫，就我觉得宠物啊，他们会有一些疾病啊，其实有很多的程度啊，除了比如说吃坏东西嘛，还有就是跟他们自己身体有没有很洁净也有关系。
嗯，
尤其像猫这种状态啊，因为你两只都比较偏短毛嘛。
对，
但我妈那是加菲跟波斯。
哇，那个毛飘起来很可怕欸，
超可怕。而且你知道他们那个只要很久没有洗澡啊，是会打结的。
那还要梳吗？平常
一定要梳，而且在那种什么掉毛期的时候一定要狂梳，不然那个真的是。而且我妈每次只要继续梳啊，她没有个一个多小时她是出不来的哦。
那你妈就等于说工作回家就梳毛喂猫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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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可能
她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呢。
那个时候好像是，所以他就会选择就是丢给小孩，这样你先进去帮妈妈弄猫砂，妈妈等一下进去帮他们弄猫，这样或是妈妈去用猫砂，然后你等一下去用猫。
而且十六只猫的感觉就是猫砂弄完之后，你妈再进去的时候就讲说：“你刚刚有清猫砂吗？”
对，那我说你不开心，那你就再自己再清一次啊。奇怪、欸，叫别人做，
很可怕欸，十六只真的听起来蛮恐怖的。
然后你还没有想哦，像那种有一些人啊，就是现代人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叫毛小孩，又是因为除了我们要认知到它是一个生命之外啊，
嗯，
就是真的有很多东西真的是把它当作现阶段小孩的程度在照顾，欸，就是你还要把它送去洗澡美容这种事情，
对，还要剪造型剪毛什么的，
你知道十六只这样洗下来药浴，
哎，对，你们都是长毛猫，而且又比较贵，
好可怕！我有时看我妈去结账，真的好可怕。
你妈蛮有钱的，
她有一段时间蛮会赚钱的。
再来就是空间呐，啊，我真的觉得空间非常重要。是养猫其实还好，但是养狗很可怕的是，你像养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是养大型犬，就土狗那种。
对，
他们空间真的是要够大，他们跑起来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你养小型犬应该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大型犬那真的是你不带下去散步真的是折磨他们，
就可以拆家，他们真的会拆家，
啊，真的真的。
像我们家后面养的就是吉娃娃，
嗯，
就真的还好，他就小小只的，就是在你们家跑来跑去他就喘得跟什么一样。
没有错，
可是如果是大只那种土狗只是在家里跑，他们绝对会干你哪嘞，要不要带我出去哦，我他妈抓
狗已经是这样子
了，哦，
更不要讲到什么拉布拉多啊哈士奇，啊，
哈士奇超可怕，哈士奇我觉得就算带出去他还是会踩家，很可怕。
对，所以大家尽量慎选一下，除非你们家是那种不怕被拆，或是你都是坐那种钢铁的椅子，啊，
或者是你家很有钱，就是，就是有被取的沙发一大堆在仓库之类的，有没有，
欸，今天又被咬坏了，没关系，
在运，
那个，
在运，我们
上
面有三百个沙发，
到底是为什么要摆300个沙发在自己的家里？
仓库，我说仓库，那随时就一直换，一直换，一天换一个啊，300就一年就没嘞，
欸。没错，
一年300个沙发就没嘞，
欸，还不够哦，你还差60几个，
啊，然后剩下65天怎么办？你要再去买300个回来。
对他没有，他可能是要等生产了，所以他们要先坐在地板上这样。
他干脆就养，他干脆就开一间沙发工厂，自己做自己那个，成本还比较低。
好可怕，光是想象就觉得养哈士奇这种大型犬那个破坏力真的是太惊人，
欸，可是听说就是黄金猎犬拉布拉多那种还好，欸，
黄金猎犬又比较温驯啊，比较温驯，
他们拆家的能力好像比较低一点。
对，但是还是蛮大几率会的啦。对，
我如果要养狗，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空间够什么的，我要养狗我应该会养就是拉布拉多那种，就是很好抱很舒服然后比较温驯的狗。
我应该还是会选择跟小时候一样养那种土狗小型犬，或是 养柴犬这种。
可是是没错啊，土狗其实蛮忠心的，但是我就是觉得黄色的那种拉布拉多那种，它全身毛茸茸的感觉很舒服啊，但是如果夏天应该非常可怕。
对啊，而且你想看它这么大只，它要扑在你身上舔你是没办法抵抗的，它那个口水很恶心耶，天哪，
就你整个脸都会是口水。
对啊，好恶哦。
可是土狗也很大只啊。
但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会跟我的狗亲亲，
这大家都会吧，
就是它就会跳在我这边嘛，然后我就说来亲一个，然后它就会把它那个嘴巴嘟过来，然后我就这样亲，然后它就舔我一下，这样那我爸都觉得我很恶心。
你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会不会跟动物有接吻这个状况？
小三小四就不会了，因为他们就走丢啦。
我跟你讲，我是到看到我家的狗舔自己肛门之后
啊，我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想法欸，
我就再也不敢跟他接吻了。
我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想法。
你就吃屎长大。
对啊，长大屁。
可是猫咪比较可怕的是，猫咪要有够高的地方，它因为它们喜欢在一个空间的最高处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一切，它们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在我印象中，那16只猫是没有机会爬到高处的。
你们家都没有放什么猫跳台什么之类的吗？
在他们房间有，但是出了房间就比较少。
那有时候就正常，他们正常生活的地方有高的地方就好啦。
对，然后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对猫毛会有一点点过敏，所以我就会比较大一点的，就是我好像说我差不多大学的时候吧，然后我在回高雄去我妈那边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还是会出来嘛，就认出说啊，这是之前喜欢放他们出来的小主人这样，然后就会靠近我嘛，啊，我就又不想让他们靠近，我就用我的手指去抵住他们的头这样，然后他们就会太空，
你要这么抵住？
没有没有，通常就会一两只跟我比较想要来依偎我这样，然后我就这样抵住，他就太空漫步这样，就一直在走。
好可爱哦，好想去你们家哦。
然后我就会说你不要靠近我，你很臭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生气。
他就会说你才臭，你全家
都臭。然后你知道他们我们家的猫生气他们会怎么做吗？他们就会躲在那个桌子下面，然后你看不到嘛，那你经过
抓你的脚，
他就会跳出来吓你。他也不会抓你，他就是跳出来吓你，
他不是突然伸一只手然后抓你的脚一下这样子，
因为他不敢，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子又被打。所以他就会跳出来吓你，然后我就会这样啊，然后他就会冷眼的看着我，然后再跑去别的桌子下面这样。
你也是蛮容易被吓到的耶，
就是毕竟这么大坨。然后我就会说什么，你没有海苔了，我不会给你吃海苔这样。但是吃海苔的时候他过来，我还是喂他这样。
你的威胁好薄弱。
不然怎么办？
不过我们刚刚都是聊一些这种养宠物的冲动啊，或者是就是他们很可爱的那一面。我觉得这就是养宠物的起点，就是他们很可爱，就是一个冲动啊，真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就是比较难过的，就是你要面对他们离开你了。
啊，天哪！讲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会崩溃，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一生养的这些宠物啊，其实都比较像是猫，就有点像是间接陪着养嘛，因为其实主养者是我妈。但狗狗，因为他们就走丢了，所以我其实没有见证到他们真正走失，真正死亡的那一刻。但是我真的唯一有一个宠物被我真的是养死的，讲对吧？就是那个秋，就是我不是刚才有讲过嘛，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都会养那个老鼠，秋叶鼠。而且你知道那一只秋叶鼠还不是我买的哦，是我的同学买的，但是他不敢带回家，所以他就叫我带回家。
什么意思？
因为他家人不给他养这样。然后
他干嘛买啊？
他就是他就是希望，那个时候很好笑，他就是说诶，你带回家，然后你每天带来学校我给我看这样子，
然后你就觉得 OK。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哦这样。然后那只老鼠就是他就被我带回家嘛，然后我最喜欢跟他玩的是就是我会把他整只抓起来，然后放在我的大拇指上，然后这样
掐他们脖子。
我不会掐他的脖子，就这样让他在我的大拇指上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抱住我的大拇指这样，然后我就这样摸他这样，然后他就会摸完之后他就会在我的手掌上嘛。然后你都知道老鼠他们会把他们食物装在他们囊里面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吐出一个囊里面的某一个东西放在我的手掌上，然后再跳回去那个我们当时给他的那个，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给他的屋子只是那个水彩笔箱吗？
小时候真的都随便拿一个东西就来装老鼠欸。
对，然后我就在里面铺木屑，然后就
让。可是他们没有逃出去，他因为老鼠很容易咬笼子什么的、啊。
没有，他不会咬，他就是还会自己回去。那因为你知道那个水彩盒，它不是就是盖着吗？然后它是要打开那个扣夹才会拉开嘛。然后平常就算你不把它扣夹盖紧，它还是有点围盖着，对不对？老鼠就会要回去嘛，它就会顶开那个屋顶。然后可能顶开的力气不小太大，他就会回弹嘛，就会夹到他们的手，他们就，然后就会在那边一直，然后对盒子生气。
你哎、欸，不得不说，你养到的宠物都很佛系耶，他们都很乖。等一下啦，你是想到那个画面特别好笑是不是？
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很可爱，因为我就想说啊，他要自己回去，然后就想说啊，看他自己可不可以回去这样，然后他就会当下就是夹到手，然后叫的时候还会很生气的，就是去踢，就是去撞那个盒子。
哇，他是用撞的，他不是，
他就是会用头去撞他一下这样，然后一直对他就是骂骂咧咧这样子。
你说，
对，他就会一直会有那个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我就好，帮你放回去，我就把它抓起来放回去这样。然后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会钻在那个木屑嘛，那因为那个盒子都是半透明的嘛，
嗯，
所以他就会钻在木屑，然后抵着墙壁睡觉。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疗愈，
很可爱欸，就是一坨在那边欸。
对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是暑期辅导，然后我就是一样往常就是带去上课，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一天就是很躁动哦，就是我在去学校的落成中，他就已经呈现一种就是一直想要逃出那个盒子，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是把他拿出来摸一摸，我完全忘记喂他喝水那一天，
然后他就渴死了。
他没有渴死，但是他就是有点中暑这样子。然后我
没有，因为老鼠其实是他们，我忘记是哪一个器官特别强，他们其实是可以耐旱很久的。
对，但是他那一天就是很焦躁，就是他一直想要离开那个盒子，然后我就没有想
是不是原本就有不舒服还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欸。其实我当下因为他昨天都还好好的啊，
嗯，
然后我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因为那个时候暑期辅导都上半天嘛，国中的暑期辅导，
嗯，
然后半天之后我就回，就是下午没事我就去网咖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玩电脑玩到一半，我就突然想说看一下老鼠，然后我就打开盒子，他还没有死哦，他就是
四脚朝天，
他就僵在那，然后我就怎么摸他都没有反应，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有在起伏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超级超级的，因为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因为明明就是因为你后来养到后面你已经觉得他已经是你的宠物了这样子，
嗯，
因为我同学后来也不管他了，然后就是我在养他这样。对，然后我当下就是在网咖大哭欸，然后我就赶快从网咖出来，然后我就是看附近，然后网咖旁边刚好就有一个动物诊所，
嗯，
然后我就走进去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个我没有钱，但是他好像快死掉怎么办这样子，然后那个宠物医院的那个阿姨就默默说你先拿进来我看看这样，然后那个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哦，就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后来他们就打了一个，我觉得以他们正常的专业的判断应该是他们觉得差不多了啦。
你那时候养多久了？
养了将近一学期多了吧。
那也还好欸，一开始就是成熟吗？
算偏小只一点，但是也没有到成熟，就是
那算蛮早的欸，那蛮早就走的。
对啊，然后他们就打了一个针给他，然后就想要喂他喝水嘛，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超痛苦的欸，你知道他就是想要喝水，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能、已经不能，所以他喝水就会呛出来。
那要怎么喂？就是用棉花棒吗？
没有，就后来医生就说这没办法喂啦，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子。
哇，那应该很难过欸、
啊、天哪，我那个时候晚上大哭欸，就是我回到家我爸就问我说，就看我表情不太对，他说怎么了，我就说老鼠死掉了，然后我爸还说什么怎么样，反正那天我心情很差，然后我爸还
你爸应该翻白眼吧，
对，而且他那天还找事跟我吵架，然后因为我那天心情很差嘛，然后我就是直接大发飙，然后就是摔家里的东西，然后锁门这样，然后我爸就吓到，然后他隔天就带我就是去就是帮我去问，然后就是 就问说怎么解决，然后带我去解决就是老鼠的那个事情，这样子。
那你在养的时候，你自己会想说，就是去模拟，会去想它会不会就是重病而死，还是你就是想说啊，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养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你都不会想说它有一天会
离开你，
离开你。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很认真养的一个东西。一个老鼠，然后他就要死，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超难过的，我那个时候应该将近有两个礼拜都在哭。
那我当下就是你看他就是这么痛苦的状态下，就是医生会问你说还是你要让他安乐死就好，你会不会选择这条路？
我必须很老实讲，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很坦然的跟说我要安乐死他这样。
那
就是
那小时候啊，你现在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挣扎一下之后才会选择安乐死，就是我应该会还是希望可以救他这样。对，除非是真的我自己也觉得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才会就是安乐死这个选项会把我会把它放在很后面这样。
因为像我自己养这两只猫，其实我中间就有想过说他们如果离开我我会怎么办。然后我当下就一定很难过嘛，但是我就只能面对现实说、他们现在可能重病老了之类的，很痛苦，我可能真的会跟医生讲不如就是帮他们安乐好了，让他们不要这么痛苦的状态，然后我当就是安乐完之后可能就会带去那种个人火化，因为还要选择个人火化，不然他会把好几只宠物一起火化然后分装之后再给你，所以你那个骨灰坛里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家的
不纯洁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带他去各自火化这样子，然后火化之后我应该就会把他就是用一个坛，就是猫咪的那种坛就会比较小嘛，没有像人的这么大坛、所以就是我去哪里住他就都会跟在就是都在那一个住屋处这样子。
因为后来我妈那16只猫啊，我后来有听她说有过世的，我妈都是有就像你讲的就是拿去个人火化这种，但是就是我都没有跟到这些流程。
那他们最后勒那些骨灰勒，
我妈都是好像都是请人处理掉，她好像没有留。
哦，我想说如果要留16个骨灰坛这边也很可怕欸，
而且看起来像在养什么小鬼
对呀、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老鼠那个时候啊，哦，我爸那个花样可多了、我爸那个时候去问人家就是宠物死掉要怎么办嘛，因为他看我真的是很在意这只老鼠哦、他就去买了紫莲花，然后还是特别定制的那种紫莲花，就是比较小，然后他刚好就有一个，
还不是你自己折？
没有，人家已经折好了。
那应该是要你折吧，毕竟是你在难过啊，你在纪念他。
但我爸那个时候就是拿一个成品给我、然后就叫我把老鼠然后他就是把老鼠就是叫我把老鼠放在那个紫莲花的台的那个中间，然后他还有做一个就是上盖的就是盖住它，然后我们就拿去那个时候高雄市的那个澄清湖放水流
等一下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有警察到这边，他们会不会直接就是开始调查你的资料
那个时候已经
准备要抓你，
早就已经来不及了好不好？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回想那个画面我真的觉得超好笑，就是我爸就是骑车嘛，然后我就是捧着紫莲花然后一直哭，然后我爸就说好我们在这边把它放下去，然后他有感受到你很爱他这样，然后就是你要把它放走你才能就是不要这么难过这样，然后
可是我听到你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就是我在 D 卡上面 po 就是看到有一篇文是他就在问说狗狗死掉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爸那个 po 文的人讲说他爸爸认为就是狗狗死掉就要以传统来说就要放水流，就是放进桶子包好丢到河里让它就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可能是一个习俗
跟你感觉那个状态有点像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把那个紫莲花放在水上让它飘啊，
那重点是老鼠尸体呢
就是在紫莲花上面
然后就让它飘走，
对，
然后就是殊不知就是它一离开你的视线马上一只鸟下来就叼走了，
有可能是这样子
好可怕，
自然世界的法则这样。
那就幸好就是只有紫莲花就是在水里啦。
对啊，
不过尸体在水里好像也还好。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它又那么小只。
对啊，说不定就大只一点的鱼，吼，它就没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把它放出去之后啊，我就转头，然后在我爸就是怀抱里面大哭。我现在其实想一想，
你那时候转头是不是？说不定你爸有看到它被叼走的那一刻，
他就看到被叼走，然后看我要就是要再去看那个的时候，他就把我抱紧紧，不让我转身。
不行不行，好，不要看，不要看，乖乖乖乖乖，他走了，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没有，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鸟，好不好啊？
不过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文的时候，是真的蛮吓到，就是现在还有人这么的传统哦，还就是会相信就是狗要放水流这件事情。
不是啊，你想想看，我们的父母就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我爸妈不会啊，我爸妈不会就是放水流这种事情。我爸妈如果家里的狗狗、猫咪死掉，爸妈应该是
煮来吃。
应该是
煮来吃，
会跟我做的差不多。现在啦，现在应该会跟我做的差不多。哦、但是如果之前的话，他大概会直接丢到垃圾桶里。
那现在会煮来吃吗？
就是、不可能吧？在台湾不是吃狗吃猫是犯法的事情吗？
对啊，你有吃过吗？
当然是没有啊。哦，我猫猫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猫猫？
可是我好像听我爸说过，他好像吃过猫。
会更惨的、哦，去挖他坟墓，快点！
好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讲，他说他当兵的时候，好像就是
当兵是吃狗吧？当兵比较常听到的是吃狗、欸，
哎，但是他就是也是不知道那是猫，然后吃完才知道哦，原来是猫这样。
因为很多很奇怪的，他们就会讲说什么啊，吃狗就会变勇啊，变勇啊，什么什么，就会精力旺盛啊，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杀狗来吃，在军营里面会有这种事情。
可是你知道，是大陆的确是有一个地区
香肉不是吗？
而且是合法的哦。
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看过一些照片，就是他们把狗就是像猪一样剖开肚子，
对啊，
然后
对对对，
我其实真的
没有办法。
哎、欸，不好意思，我就是真的觉得可爱的动物，他们就是比较有优先权，就像可爱的人，他们就会有优先的权利这样子。
那你吃过兔子吗？
没有，我还是觉得吃兔子很可怕。我也觉得很可怕。
我是有吃过啦，有吃过一次，没什么感觉，就有点像鸡肉这样。
那你现在你来说，你还会想要养宠物吗？
我现在还会想要养一只猫或一只狗，就一只。
那他们死掉的话，你不就又会陷入那个很难过，然后就你的某一个人看到就好了，好，我问朋友还有没有狗要也给我们养，你就会陷入这无限的循环里面，
重复一直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养宠物啊，你势必就是要有预想到你会有一天会跟
他
分别，对
对，因为他们可能最多最多年纪就十几岁，除非你养乌龟。
他可能活得比你久，
他可能年纪就真的比你还要大。
对，他可能活得还比你久，这样。
他可能还要就是送你走。
对。然后要临终前就跟自己的儿女讲说：“我不要让他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让他跟我一起走。”老了，
他们
就
煮成汤来吃。
那主人就想说：“干你娘的，他凭什么带走我？”
他就说。我你就是在快要就是急救病房的时候，就我的乌龟呢，我的乌龟，然后他们就会拿出乌龟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然后你就拿出砧板剁了它，然后他就
那如果他那如果、那如果他说我的乌龟，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就抓着你的下体，然后说在这里啊，还在啊，
我觉得你在开黄腔，职场性骚扰。
我觉得医生有可能就是以在那个当下他可能会真的认知到是这样啊，毕竟他病人喊乌龟或是我的龟，他可能也不会想说他有宠物是养乌龟啊。
那些要记得要喊乌龟的记得他讲说我的宠物龟呢，如果这样子医生还抓住你的下体的话，那还就很确定他在性
骚扰。那表示他长得还不错，在临终前还可以被当性骚扰。
为什么长得不错到临终前还是会那个完全就是那个医生有一些比较
奇怪的嗜好，对
对。
那我问你哦，如果今天你家里那两只猫啊，
嗯，
突然就是生了重病，但那个重病可能还不到安乐死，那你会选择救他们吗？但是你可能救了，你自己的生活就会非常不稳定，这样。
我应该还是会救，
嗯，
因为我觉得我决定养他们两只，他们两只就是我的责任，
就是你的家人啊。
对，就像是你问一个爸妈讲说，你的小孩今天就生下来就有重病，但是你家境没有很好，你要不要救他？大部分还是会决定要救吧。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跟大家倡导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叫他们毛小孩，就是真的是希望你养他们，就是在当做小孩在养，就算他真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但是你不要忘了，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是你会有很多人的关怀或爱，但他可能就一辈子只爱你而已。
对，是
他用一辈子爱你。
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狗生猫生中，你就是 only
for you
are only。
对，
好啦，其实养宠物就真的是把他们当家人啊，不同的只是他们真的是没办法讲话，你只能透过观察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啥笑。
没错，
他们到底跳到你肚子到底是要冲啥。
没错，然后一直闻你，然后一直钻进包包，或是一直就是想要靠近你，不喜太空漫步。对，不喜太空漫步也是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对
对，就是真的是只能观察和臆测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干嘛。可是很多宠物他们真的是会在主人最难过的时候是最好的依靠。
真的，他真的是，
尤其是一些重病患者，
嗯，
他们的猫和狗你会发现就是很感人的是，他们都很愿意陪在身边，然后成为就是那些重病患者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
因为我每次看抖音或是那个 YouTube 啊，就是他就是都会有很多那种宠物的影片，我都会觉得，嗯，啊，好羡慕他们哦。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就是老鼠跟猫，然后老鼠会爬到猫的头上，然后猫不会去动它，就是让它好好趴着这样。
它是不是在等那只老鼠变肥一点？
我也在想有可能，但是他们就是主人就是一直说，就是他们两只就是都不会，就是猫都不会去攻击老鼠，然后老鼠都很依偎在那只猫那边。然后就让我想到啊，我想到一件事情，我那只老鼠啊，嗯，就是我养了一学期的老鼠，还有发生一件我觉得很惊悚的事，我简短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太好笑了。就那时候我就是去找我妈，然后我就把那只老鼠带去，然后我就跟我妈出门吃饭，然后我那个时候来家里的时候我有把猫放出来玩，但是后来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妈有叫我把猫丢回去嘛，但是我只丢了15只回去，
还有一只在外面。
对，然后不知，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一回来之后啊，就一回我妈家回来，我就看到那只老鼠的那个水彩盒被打翻，木屑就是都在四散这样，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老鼠呢这样，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疯狂，然后我妈也在很紧张帮我找这样，后来就看到那只猫在餐桌下面这样子看着我们这样，然后我就看到老鼠的尾巴在那个就是短短的嘛，因为秋叶鼠不是短短的尾巴嘛，它就在猫的嘴巴这边动，而且还在动。然后我当下想说老鼠死掉了，被猫咬死了，
可是它还在动啊。
然后我妈就这样看，我就在哭嘛，然后我妈就这样突然看着那只猫，他就用他的训猫师的能力叫那只猫过来，然后猫就这样子真的过来哦，然后我妈就这样抓住他的那个后颈这样，然后就这样一直看着他，然后就这样手伸出来说动出来，然后那只猫就把那只老鼠吐出，
然后那只 老鼠就还活着这样。
对，然后他就这么一直发抖这样。
是不是老鼠觉得冷所以就跑进去他嘴巴里面躲一下？
我觉得太荒唐。然后我妈就说真的是她第一次要吃荤的呢。
欸，你是真的因为水彩盒啦，如果是正常一些老鼠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对
对，因为老鼠应该跑得蛮快的啊。
没有，老鼠如果要跟猫比的话，老鼠还是就是跑不赢猫吧。
也是，但是水彩盒真的很容易被扒拉下来这样。
对呀，啊，就是老鼠盒，欸，就是 水彩盒对猫太简单了，
你都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那只猫就把整只老鼠含在嘴巴里。
因为秋叶鼠的尾巴不像是那种就是
一般老鼠
鼠之类的很长，它是一球东西在那边感觉。
对啊，所以
它这边抖很恶心欸。
然后我妈就看到那只那个老鼠在抖，
那我幸好你不是看到它是长尾巴，然后就吸进去。你大概会当场哭出来吧。
我比较怕的是我看到那一幕，然后他突然就是开始有咬动的动作，然后就开始啊，
然后嘴巴开始滴血下来，
那个这样子真的会很可怕。但是那只猫
成为你一辈子的阴影，
真的。但是猫那只猫好像就只是含在嘴巴舔它，
就开始讨厌猫咪这样。
我觉得画面就是突然想到，想跟大家分享。
好啦，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要来结尾了。
好啦，如果你喜欢听我们分享生活啊，分享看法，或是就是你有什么宠物的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就快留言给我们。
对，就是让我们也听听你们宠物做了哪些荒唐的事情。
但是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就是养它就要对它负责任哦，好不好？
是，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尤其是小孩子在吵说要养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头那个死小孩在吵说要养的时候，就真的要让他学习生命的重点。
对，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带个就是链子好吗？谢谢。
对，不要再像刘邦小时候一样随便放后花园让他跑丢咯。
真的。好啦，那我们各大平台都就是请大家订阅起来这样子，然后就是 Apple Podcast 啊也帮我们五颗星哦，
一定要五颗星，五星就是五星好评我们才认证哦。
对呀、啊、
不然一星的那种负评我都会想办法去检举的。
现在是没有啦，希望大家不要，真的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
先不要，我们现在维持在五星的状态好不好？
真的真的
一定要记得追踪才可以收到我们第一个讯息，那个资讯的点一看 FB 跟 IG 都要追踪。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老话常谈，就是再讲一下，我们还是有开一个新的 TikTok 哦，一样可以搜寻深夜画方就可以找到我们，好不好？
好的，
让我们下个深夜再开画方。
我是刘邦，
我是木仙，
拜拜，
拜拜。